好的，我们今天继续介绍《使徒行传》的第六课，外邦之门。外邦之门我们一共会讲两次，做一点简单的回顾啊。这个回顾有时候很重要，这几分钟可以把《使徒行传》做一个简单的概述。好，《使徒行传》是一卷记载使徒们如何把基督的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当时的罗马帝国的一个事实性的记录。它同时呢也成为初代教会发展史的一个记录，所以这卷书呢很重要。那么它的第一部分就告诉我们，使徒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出去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他说圣灵降下，你们就得着能力，可以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就是告诉我们福音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某一个人的工作。那么第二部分就是说，圣灵的工作降下来以后呢，究竟有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知道彼得在圣灵充满的时候有一次五旬节的讲道，3000人得救。那么随后在圣殿当中呢，医治好一个生来就瘸腿的人，有5000人得救。你看到圣灵的工作非常的巨大。那么随着这个信徒数量的增加，你会发现里边的这个有讲希伯来话的人信徒，有讲希腊话的信徒，那么就出现在侍奉当中关照方面的一些差错。这就是第四讲我们讲的，有一些讲希腊话的妇女寡妇们呢被忽略了，没有被照顾到，于是呢就产生了教会这个侍奉工作的分工。他们的分工非常简单，使徒们专心祷告教导，那么教会的事务呢选出执事来专门去执行。但这并不意味着执事们不能讲道。我们看到他特别说，这个司提反在外讲道的时候呢，就受到犹太人的这个严重的攻击，最后被用石头打死，所以使徒就殉道。那么使徒殉道了以后，成为整个福音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从司提反的殉道开始，耶稣基督的福音呢就被从耶路撒冷被动的带出了带到这个耶路撒冷之外去。原因呢就是这些使徒执事们受到了这个逼迫，不得不向外逃跑。那么这个福音是如何打开外邦子门的呢？一共有4个重要的条件。第一个条件，一定有圣灵的工作。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圣灵的带领不是舒舒服服的给你准备好钱财、准备好旅程、准备好这个一切的东西你去传教，不是，他是用逼迫和迫害的方式让这个使徒和这个执事们到外面去宣教。也就是说，出去的时候既没有钱，有没有财，也没有固定的目标，没有任何东西，单身出去，只有圣灵和你同在。所以他们使徒出去了，这第一个条件是圣灵的工作。第二个条件，必须要有相关的人员。我们看到第一批出去宣教的呢是这些执事，像腓力，他北上到撒玛利亚，南下呢到犹大全地，那就要把福音从耶路撒冷带出来。那么第五讲里面讲到第二个重要的人物，就是扫罗信主了。那么我们知道扫罗后来就是我们的使徒保罗，他那时候叫扫罗，这个人在这个时候信主了，这是福音向外传播的人员的预备。那么还有两个条件，当福音传到外邦以后，耶路撒冷的圣徒，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些门徒们，他们认可吗？如果他们不认可，能传得出去吗？这是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耶路撒冷的教会是不是认可福音往外边传呢？如果耶路撒冷的教会不认可，那么这个福音也会有重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看福音打开外邦子门的另外两个条件，使徒的认可和耶路撒冷教会的认可。这是我们第六讲要讲的内容。好，现在我们看看有一张地图，我们要看一下。这张地图是在今天这一讲里面我们主要也看到耶路撒冷，然后呢这有个地方叫吕大，这个地方与海边的地中海海边有一个叫约帕，那么北上呢是该撒利亚，那么耶路撒冷的北边呢就是撒玛利亚，它的南边呢就是犹大全地。那我们上一次给大家介绍过，腓力是从耶路撒冷北上到撒玛利亚，然后南下到犹大全地，他做了这样一个福音的工作。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呢是使徒彼得。那么你要在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里面， 地位身份最高的就是耶稣的门徒，而门徒当中最有权威的就是大弟子彼得。换句话说，福音要传到外邦去，如果彼得不同意的话，这个事情是搞不定的。那谁能够说服彼得把福音传给外邦呢？我们看看今天这一段记载里面，神是如何让彼得认识到福音需要向外邦去的重要性，如何来说服彼得转这个弯，因为这是一个大弯。那么彼得的路线呢，非常简单，他从耶路撒冷到吕大，再到约帕，最后到该撒利亚，这就是今天他的路线图。我们大概知道一下这张地图对我们有用处。好，从第九章的32节开始，说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到了一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就是地图的这个地方，吕大，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亚，得了瘫痪，就在褥子上面躺了8年。那么彼得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凡住吕大和撒流的人看见了他，就归附主。圣经对于彼得的记载非常简洁，说彼得出去的时候行了第一个神迹，就是让8年瘫痪的人可以行走。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如果说要从属灵的角度解读一下，你会发现使徒行传的记载好多神迹是瘫子。为什么要记载一个瘫子呢？瘫子行走实际上有一定的含义的。我们今天所有的人如果不携带福音的种子的话，我们实际上是没有在行走的。那如果带上福音的种子出去的话，这是一种传播工作，所以就是一个可以行走的人。这实际上从属灵的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在瘫痪的状态下需要有主的灵去宣教，这就叫行走，这个可以这么去理解。所以彼得呢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瘸子可以行走。这个吕大这个地方呢，在旧约里面出现过，但是旧约出现的时候的名字不叫吕大，叫罗德，就是这个地方，我大概知道一下就好。好，那么彼得呢从吕大这个地方继续往地中海边走，在约帕有一个女徒，有那个地方有一个女性徒，名叫大比大，那么希腊话翻出来的就是多加，多加就是用希腊语里面就是小羚羊的意思。她广施善事，多施周济，当时她患病而死，有人把她洗了，停在炉上。那么这一段简洁的记载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女性徒啊，人长得比较清秀，羚羊我们都见过吧，高贵清秀的样子，所以他的名字大概就反映他的样子，非常高贵清秀。但是这个人非常乐意施善，施善在当时呢主要是照顾那些孤儿寡妇。那么这样一个好的人呢死了，那怎么办呢？他们吕大的人就说，彼得在吕大那地方，赶快呢去吕大去把彼得叫过来。于是他们就打发两个人到这个吕大去，把彼得呢请过来，说你赶快到我这里来，不要耽搁，有人死了。那你就知道当时的彼得在社会上的影响有多大。你想人死了非彼得不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件，就他的影响力非常大。那么彼得就起身与他们同去了。到了之后呢，便有人领他上楼。你看到周围的人都些什么人呢？众寡妇站在彼得的旁边哭。为什么这些人哭呢？这些人就是他帮助的对象，就是这个死了这个大比大经常关照这些寡妇。那么拿多和与他同在的所做的那些衣服都给他看，也就给这些人捐助好多衣裳。那么彼得进来呢，就告诉这些人，你们都出去。然后彼得做的事情非常简单，他进去跪下祷告，对身边的人说，对这个大比大说一声，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彼得伸手扶弹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这是彼得出去宣教的时候在约帕这个地方行的第二个神迹，就是死人复活。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彼得行这个神迹，其实和耶稣当时在世的时候行的好多神迹非常相似，对吧？他说起来走，拿着你褥子走，就走了。他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出来了。这地方你看彼得说大比大起来，大比大就起来了。所以这些都是说当时的使徒呢非常有权柄， 有神迹和奇事伴随着他们。那其实这个不是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使徒这个彼得的侍奉的工作，只是说彼得到那儿，下面才是重点的内容，说这是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那就是这个话是非常概括，注意下面这句话，下面这句话其实大家不太注意看，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这句话在圣经当中经常被读经的人所忽略，但是圣经中很少记载说在谁谁家居住的前面对这个人的职业非常感兴趣，但是在这个地方特意说出来彼得住到这个人家的这个人的职业是削皮子的，这实际上和后面的东西是相关的。我们知道削皮匠是干嘛的呢？就是动物的皮要经过处理，要把它做成比如说记载文字的这个载体啊，或者是缝制衣服啊，因为这皮肤处理的话是不能直接使用的，是硬的，处理完以后就是软的嘛。我们今天穿的皮衣就是要用削皮匠来削过才能做的。那么请问这个削皮匠在犹太律法当中他的工作是圣洁的还是污秽的？大家很少注意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告诉我们这个家里面这个人从事的工作，如果从犹太律法的角度来说，接触到动物的尸体或者说死亡的东西是不洁净的。那特别说彼得住在这儿，而且住了一段日子，这是这个地方点出来彼得的，因为他下面要解决彼得的问题，就是一个犹太人能不能和外邦人来接触。因为在犹太人认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不能同桌吃饭，不能进他的门，但是彼得却进了一个削皮匠家里的门，并没有注意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个事情是相关系的，这是彼得的前奏记载。那么现在开始记载彼得上这个上帝是如何改变彼得的观念。那么现在找到那个地方，说在该萨利亚地图的北边这个地方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很显然你能看到北边这个城市呢，属于罗马帝国的军队管辖区，这住着一位百夫长，这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罗马官兵，是一个官。这个人呢很敬虔，他也敬拜上帝，但是他有人谁给他帮他来解读神基督的福音呢？好像没有太多的信息。在这样一个地方，差别这个地方的路程大概是一天到两天的路程，如果不走的话，那时候不会坐车了，坐车可能十分钟就到了，但那时候走可能需要一天到两天的路程。你会发现有外邦人呢开始接受这个信仰，那么他们的信仰究竟如何呢？神要用这个哥尼流来改变彼得脑子里面的这个犹太信仰的观念。说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在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的面前，以蒙纪念了。现在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的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面，房子在海边上。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请彼得。你能看到北边一个外邦人，天使向他写信说你去找彼得，彼得在约帕住着，把准确的住的地址和住的家址都告诉这个人，说你去找他。所以你能看到神要透过一个外邦人来教导彼得，教他如何接待这个外邦，这是主的意象。说第二天他们正行路的时候呢，刚才说的是哥尼流，那么彼得呢在约帕这个地方正中午上房去祷告。我们知道犹太人他是早上和中午要祷告的，这时候就觉得饿了，想吃东西。那家人正在预备饭食的时候呢，彼得洪游于向外，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来，好像一块大布，细着四个角， 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的四足的走兽和空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给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事件后面的导演是上帝，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就让哥尼流说去找彼得，然后告诉彼得说，看见了没有，你不是肚子饿了吗？我给你降下的食物让你吃。这时候彼得讲了一句犹太人最敬虔的话，他说，这物不干净哎，我不能吃哎。这个地方大家要明显一下，不是降下来里边那个动物不洁净，你会发现天上的飞鸟是洁净的，对吧？献祭的时候献鸟献鹌鹑是可以的，是洁净的。那为什么他说这个东西不洁净不能吃呢？是因为这个肉的处理方法不对。比如说这个动物彼得杀了吃，这个就有问题，那么通过犹太的其他方式来杀呢就可以吃。你比如说今天的犹太人，像我住在犹太区里面，那么犹太人的商店里面这种食物它叫 kosher food， 就指的是通过犹太礼仪屠宰的牛羊肉，他们是吃的。那我们中国人卖的牛羊肉他吃吗？他不吃。同样是牛羊肉他照样不吃，就是因为我们的处理方法不符合他们的信仰规定。那么彼得看到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原因，四足的走兽包括牛羊都是洁净的，对吧？可以吃的。但是彼得说这个事不能动，这是违背犹太律法的。那么上帝给他一句话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个答案是什么？可以吃。让彼得意思是可以吃，一致给他说了三次，彼得还没有接纳。所以这个东西彼得吃了吗？没吃。所以你能看到这个问题在哪里？彼得的脑子里面有留这个犹太律法当中关于洁净礼仪的这样一个思想在里面，但是他却住在一个橡皮匠的家里面，他并不认为这个是有问题的，他认为这个吃的东西有问题，不能吃。所以这是给彼得的第一个印象，告诉彼得说，神洁净的你不要轻易判断说他不洁净，你应该吃。那么彼得这时候心里正猜疑的时候，不知道所看见的异象到底是什么意思。彼得在琢磨着，这东西到底吃着，上帝让我吃，这不洁净怎么吃呢？所以这时候呢，哥尼流所猜的那个人已经到了彼得所住的那个门口了，站在门外喊着说，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呢，圣灵向彼得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才来的。所以你能看到上帝在后面导演这一曲，他告诉哥尼流去请，又让彼得看见异象，同时告诉彼得说，这几个人就是来请你的，这人是我差来的。那彼得能不去吗？他不能不去。彼得知道他是外邦人，所以彼得实际上心里并不想去。于是呢，彼得就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我，是为什么缘故呢？彼得问他说，你找我干嘛呢？他们就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向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的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去听你的话。那么这一讲清楚了吗？是这个人说，是神让我来的。刚才天使也告诉这个彼得说，这人是我派来的，这一切信息都吻合。彼得就请他进去住了一宿，次日启程与他们同去，还在约帕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又次日他们进了该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人密友等候他了。那么你会看到这个事件呢，上帝的导演下呢，请客的、接客的和去的一起都赞同了，都同意了，到那个哥尼流家里去了。这完全是出于圣灵的引导，所以他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住了好几天。大家知道这一帮人都是外邦人了，对于彼得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你和外邦人住在一起，这是非常，在犹太人来说是非常不礼仪的，是违背犹太律法的。那么彼得一进去呢，哥尼流就迎接他， 就俯伏在他的脚前拜他。所以你能看到这个人们对彼得的尊重有多厉害。那么彼得上前拉住他说，你起来，王也是人，不要拜王，应该拜神。这个道理是彼得明白的。那么彼得就和他说话的时候就进去了，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往来本是不合理的。彼得说这个对吗？对的，这是犹太律法，不应该这么做。但是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的。这句话彼得从哪学来的？就是刚才那个意象当中神说，神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俗不洁净，所以你要吃。这彼得从那句话里面就学到了，他说因着上帝告诉我，所以我和你们这些外邦人在一起了，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呢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吗？那么这个话很简单，就是说虽然违背犹太律法，但是神让我来我就来了，说吧有什么事儿？那么干完事我就走了，我还是不想在你这儿待，大概这个意思就这样。所以他虽然不合法，但是因着主的话呢他还是去了。那么格尼流就说，前四天这个时候呢，我在家中守着伸出的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的面前说，格尼流，你的祷告已经蒙垂听，你的周记已经达到神的面前，蒙神的纪念。你当打发人到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的一个橡皮匠家里面。那格尼流把这个故事又重复了一遍，和神的天使跟彼得讲的是一模一样。所以呢，我立时就打发人去请你，你来了很好，现今我们都在神的面前，要听主吩咐你一切的话。那么这地方就讲清楚了，说哥尼流请他来干嘛呢？不是让他干别的事，要在神的面前听神的话语。那这个彼得是无法拒绝的，对吧？你作为这个耶稣基督的大弟子，当别人说在神的面前要听神的话的时候，你是没法拒绝的。但这个很重要的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在神的面前才能听神的话语，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条件。那么下面我们再看，彼得就开口说了，这个地方说的话就是彼得从上面的意象当中所领受的内容。彼得原来是没有这种思想的，他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讲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拿高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被魔鬼医治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子弟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我们有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天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这事不是显现给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拣选的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与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所做的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那么彼得这一段讲道是一个典型的基督教讲道的一个格局。他说神真的要把福音传给这些外邦人，所以这些外邦人得到了主的喜悦。然后他说这福音就是耶稣的基督的灵，耶稣基督的能力彰显出来，行善事，医病赶鬼，神和他同在。然后呢他被杀了，然后呢第三天复活了，然后呢显现给使徒看。所以呢我们现在传的这就是这个故事，这是典型的一个基督教福音的一个讲道讲章。说基督的福音的本质就是基督来了，死了，复活了，为我们显现，使我们的罪得赦免，就这么简单。所以彼得把基督的福音讲了一遍，他说正讲的时候呢，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 与彼得同来的信徒，借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这就是神对彼得做的工作。他通过这个外邦人呢，通过圣灵的降下，我们知道这个圣灵降下来怎么谁看见了？彼得和彼得同来的那几个人都看见了。所以不是一个彼得，而是有同来的人都有见证人。第二个，受洗。这个外邦人是彼得亲自给他们受洗的。所以你能看到彼得的转变就在这儿开始了。彼得的脑子里原来就是说，我一个犹太人，我不能和外邦人接触。现在呢，他住在外邦人家里面，持在外邦人的家里面，亲自看到神的灵降在外邦人身上，所以还给这些外邦人施洗了，和这些人又住了几天。所以他知道彼得脑子里在想什么。彼得脑子里说，天哪，我们好多原来的思想是错的，我们应该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神已经这样做了。这就是上帝神的灵透过这个外邦人哥尼流来改变彼得脑子里边的思想。那么使徒这件事情发生以后，耶路撒冷是怎么反应的？我们现在看到上帝透过这个事件呢，已经解决了大弟子彼得脑子里的思想，福音传给外邦是没有问题的，这是神的作为。那么耶路撒冷的教会是不是认同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说使徒和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领受了神的道，就这个事情很快就传到耶路撒冷了。即使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格里的门徒和他争说争辩，你会发现问题来了吗？耶路撒冷的教会在质问彼得，为什么你在未受割礼子间人的家里面去，为什么要和他们一同吃饭呢？哎，这些问题是什么？就是耶稣当时在世的时候法利赛人问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和这些税吏一起吃饭呢？为什么要到税吏家里去呢？你会发现耶路撒冷的圣徒呢也是这样一个观点，他说，彼得啊，你是我们的表样榜样，是我们的大弟子，你怎么可以到一个外邦人家里去呢？你怎么和他一起吃饭呢？那彼得就开口把这个事挨次给他们讲清楚。所以你能看到说使徒同意了，并不意味着教会被同意。如果使徒不同意，教会不同意，这个福音是很难传出去的。那么使徒同意了，现在要解决教会的问题。那么彼得就把这个故事述说了一遍，他说，我在约帕城里面祷告的时候，洪游异象，看见异象，有衣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细着四角从天坠下，直到我的跟前。我定睛观看，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野兽、空虫，并天上的飞鸟。这是彼得见证说，我看见了神在我面前所行的事。第二说，我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第二次有声音说，从天上说，神所坚定的，你不可当作俗物。一连三次这东西收回去了。说彼得给这个把他经历的东西讲给耶路撒冷的教会听，他说，我看见了神给我显现的，我也听见神亲自给我说的，说这东西我洁净了，你不可当作俗物。这个指的是谁呀？指的是那些东西，也指的是那些外邦人。说那些外邦人你们认为是不洁净，但上帝说，我现在洁净了他们，你们有什么权利说他不洁净呢？他实际上是有暗示的，对吧？说正当那时呢，有三个人站在我所居住的房前，是从该撒利亚才来的。这个地方他只说是才来的，这个才来这个字在犹太人当中就是上帝的作为，只有神派的人才叫才来的。他说，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那彼得解释说，我为什么到外邦人家去，是圣灵让我去的。说不要疑惑，这个不要疑惑的原文里面指的是不要分门别类，意思就是你不要把这些人分成外邦人还是犹太人，同着我去 还有六位弟兄，我们都见了那家的人。你会发现这个地方见证人很重要。彼得说，神告诉我的，圣灵带我去的，不要了，还有六位弟兄和我一起去了。说那人告诉我们说，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的屋里，说你打发人，我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们，可以叫你们和你的全家得救。那我一开讲呢，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用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你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我们一样，我是谁能阻拦神呢？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彼得的见证非常清楚地告诉当时的教会，这是圣灵的吩咐，是弟兄一同的见证，我亲自看到圣灵降在外邦人的身上。所以他就想起耶稣当时的教导，说约翰是用水给你洗礼，而现在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洗礼。那么请问约翰的洗礼和圣灵的洗礼的区别在哪呢？从这一段记载里面告诉我们，这两个洗礼的区别在哪呢？约翰只能洗清楚你的身体上的这个污秽，但不能洗清楚你的灵魂。而耶稣基督的洗礼呢，可以让你从一个不洁净的人变成洁净的人，而约翰的洗只能使你一个脏的人变成一个干净的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所以彼得一下就想起这个概念来，所以彼得得出一个结论说，我是谁？圣灵已经接近了这些外邦人，我怎么可以阻拦神的作为呢？这就是彼得说，我为什么要进那个外邦人家里去，我为什么要到他们家去吃饭，为什么要住在他们家里？因为神让我去，我不敢不去。那么请问圣灵的吩咐有弟兄的见证，耶路撒冷的教会该怎么办？我们看看教会的反应。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所以你能看到这儿的时候，你会发现耶路撒冷的教会正是承认接纳福音传到外邦去，是不是这个工作已经结束了？所以你能看到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这两章的圣经里面记载的内容其实非常简洁，就是要告诉我们神在彼得身上怎么样作为，改变彼得的脑子里面这个思维模式，然后透过彼得作为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领袖，如何带领教会来接纳福音传到外邦去的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大家的公认的基础，这是圣灵的工作，是神的工作，人是无法阻挡，人不可以阻挡神的工作。好，那我们现在要把这四个信息呢放到一起来给大家看一下。福音要传到外邦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像当时耶稣在地上和这些犹太人们打交道的时候，耶稣接触到外邦人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一样，他们反应非常的强烈，说这个人是一个亵渎神的人，他竟然和外邦人接触，竟然和罪人和税吏吃饭，这是严重违背这个犹太律法。那么使徒常照样在传讲福音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所以神的福音要传到外邦去必须突破这四大关。我们这个一定要记在这使徒行传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福音如何传到外邦，一定要有圣灵的工作，这个圣灵是所有福音传播的一个前提条件。但是我们要认识到圣灵使人传福音不是一个给你一个完美的方式让你去，而是通过苦害和逼迫的方式让你出去的。所以福音传出去不是一个主动过程，是一个被动的过程。我们今天的宣教士出去传福音，我们要在神的面前祷告，对吗？要接受圣灵的呼召，但是我们做了好多的准备工作，对吗？我们去的时候要准备钱，准备吃的，准备喝的，甚至去一些艰苦的地方要打疫苗，不打疫苗都不敢去，甚至要这个买各种的药，带不好药都不敢去。但是你会发现当时圣灵让这些使徒出去时非去不可，既没有路费，也没有盘缠，也没有这个住宿的地方，你们就出去就好了，单身就出去了，这是圣灵工作的核心东西。 所以福音传出去实际上是非常被动的一件事情，从使徒行传里面让我们看到。第二个，神会预备他的仆人去传扬福音给外邦人。那给外邦人传福音，当然犹太人传是有好处的，但是前提条件你必须会讲外邦人的语言啊，你不能说我不讲他的语言我就给他传宣讲福音，这个是很难的。所以你会发现当时出去传福音的主要的人是执事，这些执事是干嘛的呢？因为这些执事懂希腊文，而当时外邦人主要讲希腊文，所以腓力也好，斯提凡也好，都是能讲希腊话的人，他们出去宣教，他们把福音先带出去。然后神呢特别呼召了另外一位扫罗，这一位是将来的外邦人使徒，神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方式来呼召他，那就是耶稣基督亲自站到他的面前说，保罗，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神亲自呼召他，预备他的仆人。所以我们知道宣教是好事，但宣教当中少不了的一样事情，我们一定要知道当地人的交流方式，你才能跟他交流。如果我们没办法给当地人讲清楚语言的话，那这个交流是非常困难，这个福音也是非常困难。这是第二条。第三条，一定要有使徒的认证。如果使徒不认证，这个福音是传不出去的。换句话说，如果彼得反对，这个事情是传不出去的。那么如果说我们今天教会要去传福音，我们如何来得到教会领袖的认可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教会要学习的。如果我们要去传福音，一定要有教会的领袖的认证和支持，甚至要给他们足够的这个鼓励祷告，让他们有坚定的信心出去。那么使徒这个工作是谁来做的？神亲自做的，神亲自做的。也就是说到那个地方，福音能不能被接纳，能不能被传出去，能不能讲给他听，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让彼得亲眼看见神已经在前面做工了，所以你需要让你的宣教士出去。彼得是一个最美好的见证，所以你能看到我们中国说做事情要抓住头，彼得是十二使徒之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之首，所以上帝解决彼得的问题，就解决了所有十二门徒的问题，解决了当时耶路撒冷所有的使徒问题。第四条，最重要的就是教会的认证。这个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做的挺好的，我们今天教会无论做什么事，教会都会给一个委任这样一个仪式，甚至是一个祷告的这个参团仪式。这个其实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是这样鼓励的，如果使徒要出去，在教会里面首先要有统一的认识，说这个事情是对的，这是神的工作。就像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讲的，福音传到外邦是一个正确的事，是神的工作，大家不可以阻拦。而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呢，一同起来共同认证这件事情是正确的，才派他的人出去，这是教会的决议。所以这四大条件是福音子门开向外邦的前提条件，没有这四条里的任何一条福音都出不去。这是使徒行传，你在读这几章的时候你要看到的上帝真正要做的作为。那么这个地方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读到现在，你觉得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保罗有什么关系吗？现在的答案可以搞准确的告诉我们，这福音的产生和福音在耶路撒冷的发展和保罗没有任何关系，因为这卷书最终的是为保罗提供辩护的。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律师的话，你看到这儿，你想着说，哦，这个人保罗你逮捕他是因为他传福音，这福音和他没什么关系，到这个时候没什么关系。所以我们从下面就会开始介绍保罗如何和这福音发生关系，如何向外邦传扬这福音。那么在这之前呢，只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人神已经让他信主了，而且他信主的方式非常的特别，因为他有重大的使命在身，所以神要亲自的呼召他。所以这些信息呢，对我们今天的教会，对我们每一个侍奉同工在外面去侍奉的时候有很重要的教导意义，因为它也是初期教会的成长史，也是我们今天教会发展里面的一个可靠的模式。说我们要去宣教，我们要做好这四项工作就可以去了。 其他的问题都是小事，好吧？这是《使徒行传》这两章里面告诉我们的一个重要信息。我们会两堂的课给大家介绍外邦子门是如何打开的。好，我们今天给大家课程介绍在这里，多给大家留一点时间。我们有些什么问题呢？宣教当中的一些问题呢，大家彼此有一点分享。因为今天这个问题涉及到宣教的问题，我们当中有好多宣教士，像马传道曾经在外面宣教，也可以给大家讲分享一点点他们在宣教当中的一些体会，我觉得蛮有意思啊。好的，课程我们晚上会上传到发传布道团的网站上去，大家是晚一点就可以去。